谢神的恩典。今年呢，一晃又到了一个新的一年了。求主在新的一年当中继续来带领我们，在地上能够很好的生活。新年也提醒我们，当新年来到的时候，告诉我们就是日子过得真的很快，又是新的一年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是主导文。那主导文呢，就是主耶稣来教导门徒怎样祷告的。今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读经都是主导文，所以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会背诵这个主导文。那我们主要呢会从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主导文。好，那这个三个方面呢，就是整个主导文所带给我们的意义。首先呢，第一就是国度的眼光，那第二呢就是地上的见证，第三就是基督的得胜。那国度的眼光，对于国度这个概念，我想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我们从小就出生在一个国家里面，也感谢神，我们出生的国家还算比较平安，没有太多的动荡，所以使得我们从小就对自己的国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所以上学的时候老师也会叫你认国旗唱国歌，那现在这里也是这个样子。那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主耶稣教导门徒的那个时代呢，那犹太人当时他们的国度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国家已经没有了，他们的国家在公元前586年就已经灭亡了。那当时他们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就说上帝的国境了。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既是一种痛苦，又是一个盼望。那痛苦就是说，因为他们自己在地上的国家已经没了，那盼望呢，上帝的国正在朝向他们走来。所以当主耶稣说上帝的国境了，就是要给他们一个选择，他们是愿意选择痛苦呢，还是要选择盼望呢？所以当主耶稣说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教导门徒怎样祷告的时候呢，首先就是要让听到的人首先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该以一个怎样的国度的眼光来向上帝祷告，是以地上的国度呢，还是天上的国度呢？地上的国度对以色列人来讲，对以色列人来讲已经没有意义了，已经不存在了，被灭亡了。所以主耶稣当然要求他们的是以一个天国的眼光来祷告。所以主耶稣没有教导他们祷告说你们要这样祷告，你们应该求上帝赐给你们能力来重建以色列国，或者呢，你们求上帝差派他的使者来帮助你们赶走罗马人，这些都不是主耶稣所教导的和关注的。所以他教导门徒的是 要让门徒拥有一个天国的眼光，一个属天的眼光，因为他所看到的是只有当他的门徒能够拥有一个属天国度的眼光，在他成就了上帝的救恩之后，这个福音才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被传扬到地极。所以当年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在地上去传扬上帝的救恩，让外邦人能够因此也能够信从上帝。但是后来呢，这些以色列人就把他们的眼光却从上帝的身上转移到了地上的国度之上，所以他们要求撒母耳给他们立王，来像别的国家一样去治理他们。所以上帝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来做他们的王。后来结果我们就很简单，就看到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这两个国家就先后亡国。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教导门徒以怎样的眼光来向上帝祈求祷告非常重要。主耶稣不愿意让他的门徒在以后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而主耶稣要建立他们成为一群有天国眼光的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上帝国已经来到的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把上帝的国带给我们，地上的国常常有纷争，常常被各种战争或者是战争的风声左右摇撼。所以大家看2020年刚开始的这几天，我们就已经好像听到了要打仗的风声。那如果我们的眼光常常集中在地上，那么我们生活当中自然就没有平安可言。所以主耶稣要求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眼光要放在天上的国度。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国是不能震动的， 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有一个天国的眼光，也是要为着门徒自己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能够得到属天的平安，不要被这个地上各种各样的风声左右的摇摆心中不安，以至于不能够很好的为上帝的国度来去传扬他的福音。那么如何能够有一个属天的眼光，或者是有一个天国的眼光呢？主耶稣首先就教导门徒，这个祷告的对象很重要。那主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大卫曾经在以色列人面前赞美上帝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当时大卫就把上帝称为是他们的父。那一千年之后，当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告诉犹太人，特别是跟随他的门徒，上帝是他们的父，上帝是他们的父。比如说主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啊，把上帝称为父，这是一个关系的宣告。那这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这个关系的宣告就直接把我们所拥有的身份从地上提升到了天上，让我们的目光重新的聚焦，就是让我们要拥有一个天国的眼光。然后这个天国的眼光呢，还不只是就停留在天上，而是要让我们拥有一个天国的眼光和一个属天的视角，但是我们的视线呢，却是要从天上看到地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教导门徒的对上帝的名、上帝的国和上帝旨意的祷告。那么当我们拥有一个天国的眼光，拥有上帝主耶稣自己的视角，从天上看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又会如何的愿意上帝的名在全地被人尊崇呢？我们又是如何的愿意上帝的国降临在人间呢？我们是不是已感觉到在地上没有盼望，所以我们是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求上帝下来呢？如果我们这样想，我们还是在地上看天上，希望天上能够降到地上。但是主耶稣却要求我们是直接要从天上的眼光看到地上来。所以试想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以一个在天上的身份和地位，你来向上帝祷告祈求的时候，你又是怎样一个心意，说要让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都能够在地上成就，而上帝的名在地上被尊崇，上帝的国能够临在地上，而上帝的旨意能够在地上被人遵行。所以这就是要看我们是不是愿意也像主耶稣一样，为了上帝的救恩而能够甘愿舍弃一切。所以这样一来，当我们来向上帝、天父上帝来祷告祈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坐在这里祷告，而不知道这个祷告对我们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或者说我们只是一个旁观者，就好像你看一场球赛，你是旁边的一个观众或者是一个啦啦队员，看上帝自己在这个中间踢球，我们在旁边只是看看玩一玩，最多就喊两声助威啊，呐喊，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以一个天国的眼光来祷告祈求，你就会把我们的心就完全和主耶稣的心重叠在一起。所以这样呢，我们就要明白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门徒的是要让门徒借着这个属天的祷告也能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从天而降来谦卑服侍人的人，因为他想要让上帝的国降临在人间，要上帝的名在地上被尊崇，要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他要求门徒的是要能够从一个跟随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门徒成为一个在地上谦卑服侍人的仆人。所以这就像当年马丁路德所说的，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王啊，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但是呢，基督徒却又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的管辖。因为主耶稣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他本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但是为了拯救我们就从天而降。所以当主耶稣教导门徒来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能够体会到主耶稣当时自己的心情呢？因为主耶稣他自己深深的知道，他所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必须要借着他自己的降生、死亡、复活才能够实现的。而他本来是上帝的儿子，却降卑成为我们人的样子，他身在马槽里面，在这个地上居无定所，餐风露宿。他本是上帝，但是却要忍受被人嘲笑、误解、鞭打，甚至被出卖啊，被鞭打，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要来亲身担当这个苦痛和这个苦痛，他要来在上帝和我们人之间要搭起一个天梯、一个道路，所以让人借着他就可以回到天父上帝的身边。所以借着他从天上降到人间，在地上经历各种苦痛，最后直到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死后第三天复活，借着他这一系列的作为，我们这样的祷告说，愿上帝的国降临，愿上帝的名在地上被尊崇，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才会有真实的意义。不然这样的祷告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同时主耶稣知道他还要再来，然后在他成就这个救恩到救恩完全彰显的时候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2000年了，将近2000年。所以如今我们还在处在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还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回来，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他在我们不知道不晓得的时间就突然出现，突然回来了，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主耶稣所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具有一个天国的眼光来恒切的祷告祈求，要让我们在地上来尊荣他的圣名，让他的国能够在我们中间来显明，就是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借着我们的教会来顺服他的旨意，使得教会在地上也成为上帝国度在地上的代表，并且去传扬福音，以至于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进入教会，成为上帝国度中的一员，直到有一天这个福音就可以被传遍天下，然后主耶稣就会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永远与主同住。所以有一个牧师，他曾经在每一年的第一个主日讲道都会提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主题，他每年都会问大家，今年可能就是主耶稣回来的这一年了，那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呢？假如今天这个问题也同样问到我们，假如今年主耶稣就会回来，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该如何向主交账？所以主耶稣今天就借着这个主导文再一次提醒我们，他盼望我们每一个跟从他的门徒都要以一个天国的眼光来祷告，并且在祷告当中能够看到主耶稣对我们所托付的使命，就是去传扬他的福音直到地极。当我们以天上的眼光来祷告，并愿意来为主做工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在地上也有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主导文所教导我们的第二个信息，地上的见证。所以接下来主耶稣教导门徒应该怎样为我们的生活祷告。首先主耶稣建议我们祷告说教导我们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当然这个饮食不但是包括我们吃的东西，也包括我们生活的所需。所以我们中间也曾经有一个姊妹做见证说，如果你管神家的事，神就一定会管你家的事情。主耶稣今日赐给我们，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以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向上帝祷告祈求的时候，不要考虑太多。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求什么？求哪一天？就是求今天。那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知道，对于我们人来说，我们常常是人希望的是越来什么越久越好，求的越多越好啊。我们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拥有的不足够，我们常常觉得自己的生活有危机，那才是好的。所以我们恨不得一年、十年、一辈子不愁吃穿才好，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这样想却是占用了很多本来该用在上帝国度里的时间，我们却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用在了在地上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赚了很多的钱，自己在这个一辈子上，其实自己在这个地上是一辈子用不完的，但是我们还是愿意再去赚钱赚钱赚钱，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却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托付。如果我们这样想，所以本来就应该上用在上帝国度里的时间，我们就拿来用在自己在地上的国度。所以主耶稣以一个 要求我们以一个天国的眼光，这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不能以一个天国的眼光来祷告，我们也不能以一个正确的态度在地上生活。圣经多次告诉我们，地上的钱财片面无底，所以当我们向天父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接着主耶稣祷告，教导门徒祷告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主耶稣希望门徒祷告的时候都能够主动地对上帝说，我们已经免了人的债了，而不要等到最后上帝的责备我们说，我已经免了你们的债，你们就为什么不能免去人的债呢？这就是主耶稣，他不但要求门徒在物质生活当中要有美好的见证，在与人的关系上面也要有美好的见证，因为人已经受到罪的玷污和影响，在彼此交往的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彼此的伤害，这是在所难免。那么主耶稣要求门徒应当如何才能胜过这个问题呢？就是要赦免和饶恕。我们曾经多次分享过这个主题，在这里再提一次，再提一点，那就是这个主导文的前面还有一个前言的部分，就是马太福音在第六章五到八节，在其中主耶稣要求门徒祷告的时候要独自在没有人的地方祷告。但是对于一个个人的祷告，为什么一开头说我们呢？另外在整篇主导文当中，我们看到重复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了。在短短的这个五节经文当中出现了九次我们，就在这个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节经文当中就出现了四个我们。那中文翻译的时候为了避免太啰嗦就省去了两个。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私下里的祷告也应该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而是活在一个蒙主救赎的一个群体当中。所以既然在这个群体当中，我们就应该有关系，有彼此的相爱，通过这个彼此的相爱，我们才能够在地上有一个很好的见证。而在我们彼此交往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纠葛、矛盾和纠纷，我们就要通过彼此的饶恕来让彼此相爱能够完全的行出来。不然我们怎样讲彼此相爱呢？爱就是要舍去，你饶恕了，我们曾经讲过 forgive， 你饶恕了就是把什么 forgive， 你把东西给别人，你才能够饶恕。如果不能够 give， 你就不能够 forgive， 不能够给别人，你就不能够饶恕。把别人得罪你的，你就给他，你就可以饶恕他。所以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那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一个群体，我们是一个群体。那同时呢，在马太福音这个后面主导文之后这一段，我们称为主导文的后记里面，那马太也再一次记载主耶稣所强调的一个饶恕的重要。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要彼此的饶恕，不单是我们要向上帝祷告，更是上帝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命令和要求。接着呢，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就是主导文教导我们的第三个方面，基督的得胜。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首先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追随主的道路上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危险和网罗，这些危险网罗有的是来自魔鬼的试探，有的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私欲和罪的引诱，所以这些都会常常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从上帝的身上转到地上或者其他的事情上面，让我们远离上帝，让我们常常不能够按真理而行，而是要按照自己的私意而行。同时呢，魔鬼也常常来试探我们，让我们在跟从主的道路上面也会常常怀疑，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常常想退缩。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觉得越来越乏力？有没有觉得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觉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呢？如果是这样呢，我们就要小心，是不是试探已经接近我们了，或者是不是试探已经进入到我们心中了。所以主耶稣自己也曾经遭遇魔鬼的试探，但是他却得胜了。所以他非常知道魔鬼的试探，魔鬼就是要引诱我们偏离上帝， 从古到今没有改变，他对亚当夏娃是什么心意，对我们也是同样的心意。但是感谢主，因着他胜过魔鬼的试探，他也能帮助我们脱离试探。所以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觉得乏力，如果我们觉得有疑惑，我们要尽快地来到主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主耶稣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就为我们差下了圣灵，来作为我们的保惠师、安慰者，来住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的帮助，他就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而不至于让我们像过去的以色列人一样常常犯罪跌倒，最后掉进试探当中。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我们就要看到基督的得胜，因为正是基督的得胜，我们才能够靠着他得到帮助，也正是因为基督的得胜，圣灵才会被拆下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的重新得力。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看到基督的得胜，并且在跟随主的成圣的道路上面，要能够时刻依靠主的帮助，常常定睛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在原文当中，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意思就是说，求你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你看英文版就比较清楚，上帝不会试探人，他怎么会带领我们进入试探呢？原来是主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刚硬悖逆的人，要做一个有谦卑悔改的人。那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和不要做一个刚硬悖逆的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以前的法老心硬，不允许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三番五次的抵挡摩西，最后上帝就让他的心硬了。其实不是上帝让他的心硬，乃是法老自己心刚硬。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也要常常的警醒。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有今日，彼此天天的要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常常有人因为同样的问题劝我们要这样或者不要那样，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圣灵都是在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因着上帝爱我来提醒我，要来劝勉我？如果我们仍然是心里刚硬不听劝，那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因着自己的刚硬和悖逆最终掉进试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刚硬。所以我们求上帝不要带领我们进入试探，原是让我们自己能够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时时都要有一颗谦卑悔改的心，因为上帝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有了这样谦卑悔改的心，我们才能够常常愿意去寻求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常常谦卑自己，我们都会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样我们才能够彼此饶恕，彼此相劝，更重要的是能够彼此听劝。最终主耶稣也会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拯救出来，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虽然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苦难和困难，但是很多的困难，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保罗也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过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因为上帝掌管一切，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上帝的。在有些英文版本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说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在很多的早期的圣经抄本里面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看到这句话放在这里作为一个主导文的总结是非常的恰当，因为这句对上帝的颂赞把我们的眼光再一次从地上带回到天上，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权柄本来就是统管万有，上帝一直在掌管世界。即使今天虽然很多人不信他，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背逆他、抵挡他，甚至于很多人逼迫那些信上帝的人，那上帝还是仍然掌权的。只不过上帝掌权有时候是直接的体现，有时候是借着违背他人的心意来间接的执行他的心意。 所以正如上帝也曾经使用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人，使用巴比伦来管教以色列人犹太人，今天上帝仍然也在使用一些不信他的人来管教和试炼信靠他的人，来成就上帝的心意，来让上帝的子民得好处。但是上帝的权柄现在还并不是直接和明显，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父的名就会在全地被尊崇，那个时候他的旨意就会在地上通行无阻，他的权柄就会在地上完全的彰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得胜也正是主导文带给我们的一个图像，所描绘的图像。从一开始我们以天国的眼光来祈求上帝从天上来到地上，并且在地上掌权，然后在地上上帝看顾我们的需要，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让我们和人有和好的关系，最后祈求上帝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并且把我们从地上带回到天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大大的 V 字，我们祈求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和我们颂赞上帝的国都、上帝的权柄和上帝的荣耀之间也形成一个完美的呼应。这个呼应就是告诉我们，无论在哪里，其实上帝他本来就充满万有，他也掌管万有。但在二战的时候，当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就用一个手势来这个图片看不出来就来代表胜利，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却从高天降到人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为要来拯救我们脱离凶恶，最终把我们一同带到天上。所以他从至高之处降下，再升回至高之处，这也是一个大大的位置，宣告他的得胜。所以感谢主，有了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才会有我们生命的得救，这个主导文才会有真实的意义。所以主耶稣不单要让我们得救，他还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门徒，在这个地上来跟从他的脚踪，和他一样，即使在受苦当中也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好像说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我们的生活也应当是一个得胜的生活。说同作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所以我们的生活在地上也应该是一个 V 字。首先我们要以天国的眼光和视角从天上看到世上，并且在世上为主做见证，最后与耶稣基督一同升天，永远与主同在。所以现在虽然我们在地上生活，但是我们的眼光却不要被地上的事件限制，所以我们不要再为吃什么喝什么担忧。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那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应当有什么样的优先的次序，所以不要把我们的很多的时间，原本应该用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时间，拿出来用在别的地方，浪费了很多时间，即使我们赚个再多钱财，将来在上帝面前一无所值。所以我们要跟随主走一条得胜的道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经历困难，你要知道日用的饮食上帝会赐给我们，所以有吃有喝那就当知足。我们要把更多的时间要投放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真的是要能够让主导文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当中，要让我们能够心意常常的谦卑回转，不要刚硬凭着自己的心思意念掉到试探。所以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全人全心的祷告，我们明白主导文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意义，上帝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请弟兄姊妹起立，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愿意用我们以国度的眼光，用我们一个地上的见证基督的得胜，来在地上做主的门徒，引领人归向上帝并且彰显上帝的国度权柄和荣耀。我们一同来用主导文在上帝的面前来祈求。大家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